我相信啊，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边的弟兄姊妹，一面我们说这是主的怜悯，那另一面就说出我们都是这样被牧养过的。我相信如果已过没有那些弟兄姊妹愿意出代价来牧养我们，我们今天也很难会坐在这边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神呢的心意就是要得着扩增啊，这是神的心意，而要得着扩增的路呢啊，事实上在信息里也告诉我们，就是要什么，我们要关心人，对人有兴趣啊。我很摸着啊，上一篇的信息呢啊，弟兄说了一句话，说啊，我们若对人没有兴趣，我们对召会的侍奉就寥寥。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对人没有兴趣，我们对召会的侍奉就寥寥。啊，这个主保险遮盖啊，这个接下来我要做一点见证跟经历啊。那个其实如果认识我儿子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儿子是一个生性内向的哈。那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有福哈，这段时间除了有这个六一的服侍者哈，这样陪他玩岛，还有跟同伴的玩岛之外，然后他在校园牌里面又有我们亲爱的这个永俊弟兄陪着他们哈。那就是有一次呢，我儿子跟他校园牌的同伴就相约要骑单车到安平啊。那这个永俊弟兄知道的时候呢，就他就骑着摩托车带着运动饮料去探望他们，去陪他们祷告。我里面我就觉得感谢主哈，这就是牧养。那我相信我儿子跟他的同伴也会非常有感觉啊，因为弟兄其实他当天有很多的行程，但是他还是拨出时间啊，骑着摩托车到安平去跟他们陪他们祷告啊，并且送上这顾惜人嘛，就给他们运动饮料。那在我刚刚讲，因为我儿子生性很内向，所以小时候他会跟着我们去校园传福音，等到他青少年阶段的时候，他对马路福音是非常抗拒的。那有一次我们到日本香条，那弟兄们就说我们要不要去日本的车站传福音。那我儿子呢，因为他也别无选择，他只好去。结果他去了以后，他非常不喜乐，因为他觉得要传福音对他来讲是很困难的，然后他最怕就是被拒绝，然后刚好他发福音单上又被拒绝，他就更气馁。所以从此他就定义，我再也不要传福音了，就是不要传马路福音了哈。那感谢主，这个那昨天呢，我们亲爱的永俊弟兄就约他跟他的同伴去公园传福音。那我一想，这下子我儿子会答应吗？可是因着永俊弟兄的牧养，所以他竟然答应了。而且呢，永俊弟兄就说：“上，叫他们陪他们祷告，就叫他们上。”他因为永俊弟兄在旁边看哈，然后我儿子跟那个同伴真的就去传福音了，而且还带了一个年长弟兄呼求主名啊，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哈。然后呢，接着他们又遇到一个青少年，他是遛狗的，因为我儿子大概除了人类以外，他都对其他都没兴趣。然后所以呢，尤其那个青少年他是遛狗，你知道，然后那一只狗呢，竟然还趴到他身上。然后我在旁边看，我就觉得说，后来我问他说：“你为什么没有闪躲？”他说：“我不能躲啊，如果我躲，我怎么跟他传福音呢？”感谢主，这个实在不是我为人父的能够改变我儿子，可是因着弟兄的牧养，弟兄的榜样，他就愿意跟随。那昨天晚上呢，刚好我们有一个那个福享宴，那这个福享宴其中有一位做见证的弟兄，因为他本身是做生意的哈，餐饮业，所以他其实很有心，但是因为工作关系，有时候时间很不释放，所以他有时候能够参加小排，那主日聚会也不一定那么释放。但是因着这个我们亲爱的张弟兄那和我呢就是我们就是陪他家聚会那因为我陪他家聚会，当然基本上我都是翘班了哈，所以我们张兄陪的时间比较长。可是我非常感动的是，这位弟兄他昨天做的见证非常的真实。然后末了我们就是要推受浸的时候，这弟兄呢也非常有负担，他就一起配搭。我就觉得感谢主哈，虽然说他不一定每一个主日都来聚会，但是因着有家聚会，事实上已经帮他打下美好的根基。而且我就觉得他的见证也是强而有力的。然后他就是有那个负担，因为他一得救以后，他也很，他就觉得 信主太好了，然后他就很迫切的为他的员工祷告，所以他的员工也陆续后来都得救了。那弟兄姊妹，是谁改变了这位弟兄呢？就是因着家聚会的牧养。所以我们能说家聚会牧养不重要吗？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 那特别是啊，昨天我们这样配搭，然后那个开家的家那位弟兄再过7天就满周岁，就满受浸一年。可是他虽然得救不到一年的期间，他家已经打开好多次了。然后像昨天他也非常乐意的接他弟兄姊妹，就成为这个福享宴的聚会的地点。然后他也是对他的家人对他的朋友啊非常有负担，这些都说出因着实行家聚会啊，牧养弟兄姊妹，他们就能够成为活而进功用的肢体。那在这篇信息，我相信刚刚弟兄姊妹我们也都读到了，就是这个教会生活结果子跟照顾新人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试验。简单来说，信息里面弟兄告诉我们，我们得救以后我们都过教会生活，有过教会生活的弟兄姊妹，弟兄告诉我们只有几分？33分。好，然后说第二重试验就是约翰福音15章所讲的要结果子。好，那如果有结果子再加33分，就勉强及格66分。要怎么样才能够算拿到99分呢？就是要怎么样照顾新人啊！我们需要通过这三重的试验。我们在结果子也好，或者是照顾新人啊，我们就是需要出代价，需要被破碎，需要受对付。弟兄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不结果子，就是因为我们太松散太懒惰，不想受对付，因为我们可能爱面子啊，像我儿子这样，就是我们不想受对付，所以我们就不想去传福音。那刚刚弟兄姊妹也分享了，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姊妹们在这个从怀孕开始到生产的过程都很辛苦，像昨天我们去看望一位男孩毕业的姊妹，她刚生产然后这个先打催生针，然后催生针打了以后，结果最后还是要剖腹产，所以就觉得说这个姊妹从怀孕到生产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生已经很不容易，那接下来养育呢更是困难。但是呢，弟兄也告诉我们说，当姊妹们有了孩子以后，就怎么样被迫要改变了所以虽然说尽管这个母亲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只有什么，只有没有享受，只有受苦，但是为着这个要养育孩子，特别是说有这方面的经历但是我想这个为母则强嘛我们看到许多这个年轻的这个姊妹怀孕之后生产之后就发现特别是刚刚我们做见证的曾英姊妹她本来只有一个嘛，然后后来主给她3个，我们就发现成为3个孩子的妈妈果然不一样，她的度量被扩大了感谢主所以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摸着就是这个我们也很熟悉，就保罗的榜样在保罗在临前那边说到说，像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为要得软弱的人这个什么叫做像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为要得软弱的人，就是指的我们在照顾人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保罗这样的心肠我简单的跟大家分享这个我已过就诊的经验因为我前段时间长针眼嘛然后就是大概将近10天那个脓都没有化，后来我就问了这个眼科的医生弟兄说怎么办，他就说那就是去把它那个化开，这样把它挤出来好，我就昨天就去看了那医生就跟我讲说对要化开，可是呢他就提醒我说会很痛很痛然后很痛，我就想主啊到底要不要，然后他说其实我是建议你长痛不如短痛我就主耶稣好那就割吧然后结果我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就帮我点了两滴的那个麻药，我心里想说其实有点麻药应该不会很痛吧哪知结果他真的帮我这个用那个针划破的时候，我发现主啊真的很痛，然后你知道这个医生就说 我也跟你讲过了，真的很痛哦，啊，你要忍耐哦。我就觉得很得着顾惜嘛，因为他在之前就一直跟我讲会很痛很痛，我心里想到底主啊会是什么痛吧，然后可是后来因着他的顾惜，我觉得也还可以忍受啦。哈，这就是一什么医生像病人就吓到生病之人的水平。那我有一次呢去做那个鼻胃镜，因为胃不舒服就照鼻胃镜，然后就是因为怕不舒服，所以我还特别照那个极细管的鼻胃镜，结果我就遇到那个医生怎么样，非常没有耐心，也没有爱心的，好主啊。然后反正我因为我又很敏感，然后他那个鼻子插进去，我就一直恶心，然后他就说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这样子，不就叫你不要这样子吗？我心里想说，我也知道我不要这样，可是我很难受啊。然后我就觉得说，主啊，我再也不要去找他了。所以呢，这个医生就是没有同理心嘛。那前阵子我们小区有一个奇美医院的医生，他就跟我们交通说，他好不容易的年休假，他预定要准备考试嘛。那结果他就说，因为要去拔智齿，他想说去拔智齿，然后应该拔智齿就应该还好，结果没想到他拔了智齿以后呢，又发烧，所以你知道他因为那个拔智齿就他就很难受，然后甚至他就说那时候他都觉得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你知道他都已经他觉得他会不会因为拔智齿就挂了，你知道吗？哦，主耶稣啊！那他那时候没有去找陈志军就好，感谢。但是我们后来就说，哎，感谢主，主为什么要给他这样的经历？因为他也是医生啊。你看医生平常都会跟病人说，你要忍耐啊，啊，怎么样吃了药就好啦，这没有同理心啊。我们也知道忍耐，可是我就痛啊。所以我们在照顾人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说，你要祷告啊。要刚强啊！其实这就是没有吓到什么生病人的水平。哎，这样的人，我们要如果是这样去顾惜人，人是没有感觉。你们每次都跟我讲那一帖药，没有错，是要祷告。可是我们怎么样在祷告中能够吓到这个生病人的水平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想再教会一下。牧养真的是啊，这个负担是非常重要啊。那主保险遮盖，我几次去台北出差哦，有时候都觉得常常觉得那个会议就是其实不是很重要，那你就必须出席。可是也因着有机会去台北，我有时候就顺便去训练中心看看这些学员，然后特别是已过有4位南台毕业的学生，现在都在师大，我就顺便约他们跟他们交通。大家不要以为说他们在训练中心，他们在住在弟兄之家就没事，其实天天他们交通就发现还有很多需要为他们祷告。那这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需要有这种乳母的心肠，特别是在已过参加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安息聚会，我就特别感动的就是有一些圣徒真的是我们的榜样，他们因着在世的时候，他们就是牧养人、顾惜人啊，我觉得这就成为他们馨香的见证。那我最后再做一个见证，就是这个已过，因为后来因为有一些调整，我们就到604配搭。这个604小区已过，大概就是陈志峰弟兄一个人从头到尾这样子啊。这个他是很中性的哈，就是从头到尾撑整个聚会，他就撑到尾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去配搭的时候，才发现说啊，真的是这个弟兄很需要恩典啊。那我们就祷告，我们需要有年轻人啊。那我们就真的盼了好多年，就是我们陈喜任弟兄哈，从大一到大四，然后再参加2年的训练，盼了6年多，他终于回来了，感谢主，你知道吗？今天陈志峰弟兄他们因为那个日间班有行动，所以今天我就觉得，哎，有这个有弟兄跟我一起配搭，我觉得好精神哦，我觉得很喜乐。然后昨天他也陪我去传福音啊，包括我们的祷告聚会小孩他都能够进功用，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从主领受负担，我们的一他连德都要摆出来，我们要分别我们的时间，要出代价啊，被破碎啊，能够去好好的牧养啊，这个不管是青年人或者是能够去照顾新人。
今年我们这次成全的负担主要就是要在牧养上继续的再往前哈。那这次我特别摸着在这个信息的一开头，李弟兄给我们一个3种的试验。那为什么要有这个试验呢？这试验什么呢？他说这试验我们是否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在想哦，今天在祷告中我就很摸着正常两个字，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好，他第一个试验是什么？教会生活。一个基督徒正不正常，就先看你有没有过教会生活。 为什么？因为在罗马书给我们看见，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什么？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做肢体。作为身体上的肢体，教会生活那是必然的，我们不能离开其他的肢体，我们需要过教会生活，因为我们都是身体上的肢体。所以作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作为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我们需要什么？教会生活。那第二就讲到结果子，这根据的是什么？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不仅是身体上的肢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葡萄树上的枝子。那既是葡萄树上的枝子，要做什么？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结果子。难怪主说，如果这个枝子不结果子的结果是什么？它就要被剪去，它就要从对主的享受中被剪除。所以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也就是做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要怎样？结果子。所以结果子是我们是否正常的一个检核。那第三他就讲到我们还需要什么？照顾新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当主问彼得说，你爱我吗？然后他给彼得的嘱咐是什么呢？要去牧养他的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爱主的人，他一定爱主所爱的，他就会去牧养主的羊。而且呢，当主回来的时候，他对那些忠信的奴仆，他要叫他们得着赏赐。刚刚我们的诗歌唱过了这首的诗歌，对不对呢？在二十五章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至少都有一他连德，我们都是由主所给我们的恩赐。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尽上运用我们的恩赐，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是用不用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啊？
有，
我们都是有的人。只要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都是有一他连德的人。我们需要去运用这一他连德做什么呢？其实二十五章讲到忠信的仆人，和二十四章他也有相对应忠信仆人的比喻。在那里他就说到二十四章四十五节，说这些谁是忠信精明的奴仆，他们做什么？按时分粮。所以主给我们的恩赐要做什么呢？要按时分粮。我们需要借着主给我们的恩赐，把神家中的丰富分粮给家中的信徒们。这就是正常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正常吗？感谢赞美主啊！经过这样的衡量，我们会发现我们多少，我们坐在这里一定有三十三分，但是我们不敢说我们有几个，我们更不敢说我们拿到一百分。其实一百分不是比别人高，一百分叫做正常的基督徒而已啊，是不是这样呢？啊，这个弟兄们做过一个统计，在已过一年啊，我们虽然带了675位的这个新人得救，但是这600多位是有多少人带得救的呢？300位。弟兄姊妹，我们光是一个主日就2000，我们一个月要来一次的一定3000多，在3000多里面只有300位去年结了一个果，至少一个果子啊，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还有9%的人，我们去年并没有结果子啊，对不对？葡萄树一年会结一次啊，我们一年可能结不到一个果子。我们也常发现会结果子的人一年结好多啊，但是我们呢，可能一年还结不到一个果子。这也说出我们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那我很摸着，我读一段，就是这一本鼓励弟兄姊妹为着教会的建造， 正常结果子和牧养的路。李弟兄他讲到说，借着真心照顾人而从行事和不冷不热的光景中蒙拯救。他说，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漂流到不冷不热的光景里，现在我们的确正在倒退。一个刚强的教会，即使没有正式的聚会也能是活的，但如今看来，我们只有聚会而不活。正常的教会生活25%在于聚会，75%在于生活。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是倒过来，我们只有不到25%的生活。我们若没有聚会，就没有什么教会生活剩下来了。意思，我们只有一个教会生活，我们其他的部分却没有了。所以他说，我们需要主的怜悯，照着我们的人数，我们有足够的圣徒能在邻近的城市建立一个新的教会。因为这本书是在1974年写的，那这个74到75，李弟兄70年就在美国有大的开展。但是呢，经过这几年的开展，李弟兄的感觉是，我们有足够的圣徒还能够到邻近的城市去建立新的教会。然而因着我们缺乏生命，我们不敢这样做。主能见证，我为这事不知道祷告了多少。在祷告中，我为着那些已经被带进主恢复中的人感谢主。然而许多已在教会生活中有一段时间的亲爱圣徒们，对于他们没有功用感到失望。这个我们去年也做了一个调查，调查什么呢？我们就看每一个大区要花多少年能够增一个小区。后来我们把这个已过这几年啊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就发现啊，几乎每一个大区要花8年的时间才能增出一个小区，大概就20人了。8年我们才能平均增出一个小区，还有的大区还增不出小区来。弟兄姊妹，按照我们的人数要增区，真的那么难吗？我们为着带进来的人真是感谢主，但是我们增不了区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教会中缺少人，是缺少进攻用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正常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一年都能结一个果子，我们每一年都能带一个人进过教会生活，你想我们今天教会生活会有这么困难吗？要争取有这么难吗？就可见证明什么呢？弟兄姊妹，其实今天我们的光景并不太正常。所以他说，有些人认为除非他们是长老啊，这个就不读了，我们若愿意这样做，我们就必定能做。他说，如果我们都像那位老弟兄，没有地位却总是关心年轻人，我们整个教会生活就会被翻转过来。我们必须有所改变，我们的成功不在于我们的知识方法或技巧，乃在于我们的心。我们需要为此祷告，也为着我们自己接受这些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像信息刚刚读过了，只要今天一个女性她有孩子，她就够资格做母亲。意思是什么？只要我们是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就够资格，我们也有那一他连得，我们可以去喂养人，我们可以去真正的来牧养人。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段我也是很摸着。他说我们需要真正到主面前啊，去好好跟主办交涉。他说一年带一个人归主是正常且容易的。弟兄姊妹，你都没有说阿们啊，因为我们不正常习惯了，我们就把不正常当成正常。我们一年不结一根果子，我们觉得很正常。但是弟兄告诉我们说，一年带一个人归主是正常且容易的。 然而在已过一年，我们许多人可能没有带一个人长存于教会生活中的果子给主，这就证明我们不是正常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无法给你结果子的方法，凭方法我们没有路，但凭着生命我们就有路了。因此没有结果子就说明我们错了，也不正常。他说我们必须到主面前说，主使我在结果子的事上是正常的，我每年都必须结出果子。主作为你这葡萄树上的枝子，我需要每年都有收成。我不祈求神迹式的结大量果子，相反的，我只要正常的每年至少结一个果子。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求多，我们不求神迹式的结果子，但是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心愿，我们都愿意到主面前去好好祷告。主啊，我们愿意做一个正常每年结一个果子的人。我们不仅结一个果子，我们也能带一个人进入教会生活。那要带人过教会生活，我们这一次这一篇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要学习来顾惜人。这个就是我们第二页牧养特别需要借着顾惜来牧养。请弟兄姊妹来看看接触人首要的路，顾惜人。在第一段活力牌的信息讲到顾惜，给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顾惜，顾惜的定义。第二行说顾惜人就是阿们安慰人，叫人觉得愉快。阿们感谢赞美主。什么叫顾惜人呢？就是使人快乐，使能够叫人得安慰，叫人觉得你令他们怎样愉快，在每件事并在每一方面都叫人容易怎样来接触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去牧养人的第一面，我们该操练的是什么？哎，我们就要学习叫人觉得快乐，叫人觉得愉快。就像这里说，我们要叫人觉得好像温暖的微风，叫他们得着抚慰、安慰和有真正的安息。这样人啊，就容易向我们敞开，就容易得着我们的供应。那要叫人得着快乐、顾惜、安慰，弟兄姊妹，那个路在哪里呢？下面就告诉我们说，借着亲密的关切来顾惜人。我很得这一段生命读经的帮助。李丁他有一个标题，他叫做供应的生命，对信徒亲密的关切。我们要供应生命给人吗？什么样的生命，什么样的这个生活能把生命供应给人呢？就是什么？满了亲密的关切。一个真实能供应人的生命，一定会带进一个操练，就是对人有亲密的关切。他说教会的建造需要我们活出一种为着教会把基督供应给人的生命。我们强调圣别的生命，我们强调得胜的生命，但是为着教会的建造需要一种供应的生命。但是要把生命供应给人，零后的七章给我们一个怎么样很重要的榜样啊。这个我读一段给弟兄姊妹们听，你们也如果可以可以不要打开哈。在零后的七章的那一边，他就讲到说三节，我特别摸着三节，他说我说这话不是为定罪你们，因我先前说过你们是在我们的心里，以致同死同活。弟兄姊妹，什么叫亲密的关切？就是有人在你们的心里，并且你与他同死同活。什么叫同死同活？就他死了你就死了，他活了你就活了，他跟你是息息相关。有没有人 在你的心里会影响你到这一个地步呢？有你的儿女，是不是这样啊？你肉身的小孩他的情形好了，你会不会很高兴啊？他情形不好，你会不会很难过啊？你会很难过啊。但是在教会中有没有人能够影响你到这个地步呢？还是人怎么样与我无关呢？要做一个亲密关切的人，第一就是他们要在我们的心里，他们的光景上下去上上下下也会影响我们的情形。然后在第六节在第七节，其实刚刚我们在这个信息里他也读过，我非常享受他在那里说，那安慰颓丧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提多为什么能安慰他们呢？他说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在你们身上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使徒保罗为什么得着从提多来的安慰？因为提多从谁得着安慰了？哥林多人呢、啊？哥林多人的情形叫提多得着安慰，他就把这个安慰带给了保罗，保罗就得着安慰。这是不是同死同活啊？是不是这样？然后呢，他下面就继续接着说因他把你们的切望、你们的哀痛、把你们为我的热心都告诉了你们，叫我更加喜乐。你看他把他们的光景告诉了保罗，保罗就喜乐起来了。但第八节说得很好，他说我曾写信叫你们忧愁。那是什么事？就是哥林多前书，因为哥林多人的光景，所以保罗就在那里责备他们了。但因着保罗的责备，哥林多人就怎样？他们就忧愁了，对不对？因为他们的光景被保罗责备了，他们的光景叫他们自己很忧愁。然后呢，他这里写说我并不懊悔，保罗并不懊悔啊，写了这封信。但是呢，他说虽然我曾懊悔过，你看他又说他懊悔过，因我晓得那信曾叫你们忧愁。保罗有没有懊悔啊？一面他没有懊悔，为了帮助他们，他写信直接告诉他们他们的不对的地方，但另外一面他又觉得懊悔。因为保罗好矛盾啊，他为什么懊悔？因为他当他责备他们的时候，他发现他们忧愁了，所以哥林多人一忧愁啊，保罗就忧愁了。你有没有看到，当哥林多人他们喜乐了，保罗就喜乐了；哥林多人忧愁了，保罗就忧愁了。这叫做同死同活。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当啊，我绝对相信哥林多人来读保罗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啊，保罗是如此把他们放在他的心上。这不是在于我们做了些什么东西，好像为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而是在于当他们认识，当保罗是这样的顾到他们的感觉，跟他们是同死同活，这叫他们得着了什么？安慰。这叫他们得着了那个关切。而这一个关切就使得保罗有路把生命供应给他们。所以李弟兄在生命读经说，保罗在供应生命时，他是富有人性和情感，他的情感非常丰富，因为他关切极其亲密。多少时候我们也接触人，但李弟兄说我们像冰箱一样，我们真的是冷冰冰的啊。人碰见我们，他们就像我们的信息说，有的人去开特会，他也许有许多的知识，他也有很多的话语，但是呢，因着我们缺少一种亲密的关切，却很难把生命真正供应服侍到人的身上。所以他说，当我们去牧养人，我们要学习温暖人，我们要需要学习使人解冻。那个路在哪里呢？那个路就在亲密的关切。 我永远记得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李弟兄的例子，啊，有一次他特会完，啊，那他就看到有这个不常来聚会的弟兄，他就下去啊，去跟这个弟兄有交通，啊，以前我们到安纳汉的时候，特别看到李弟兄啊，因为他讲信息的时候他是很竭力的，所以啊，在祷告室的旁边有一个小房间，你知道是做什么吗？以前弟兄们有特别介绍，那是给他换衣服的。所以以后以前啊，你就每一次讲完信息的时候，他都会因为全身湿都要先去换个衣服，再来听弟兄姊妹们分享。就那一天啊，他因为要顾到那个弟兄，他也没去换，他就在那里去找这位弟兄。后来啊，找完了以后，据我这个谈完了，然后要回家的李师母就说：“你年纪这么大了，你为什么不找你旁边那些负责弟兄们，叫那些弟兄们去接触就好了吧？”这个也很有道理嘛，又不是没有弟兄们嘛。但李弟兄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所以有这份职事，这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他真正的关心人，他才有一份供应生命的职事。”第二个例子就是李光宏弟兄他常常做的见证。以前有一位弟兄游走各团体，但是呢，他到那个团体去一次，他就不去了。那他怎么断定要留下来呢？他跟主说：“如果我到一个地方，我聚完会，立刻有人来接触我，我就留在那里了。”他找了很多地方，结果没有一个地方第一次就来接触他。但是感谢赞美主，那天也是光宏弟兄在讲完信息，他就看到有一个人，哎，怎么以前没有看过？他讲完信息聚完会，他就跑去接触他。这个弟兄说：“从此我就留在这里。”我们会后、会前、会后，我们亲密的给人一点的关切，弟兄姊妹，其实就给人更多生命的供应。而且呢，常常人有很多的需要，是不是这样？但是当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给他一些适时的帮助，其实也是给人一个非常好的顾惜，对不对？我永远记得我父亲跟我讲，以前小时候就看到一位弟兄年纪已经很大了，然后呢，这个还没有结婚，那他长相呢也比较特别一些啊，所以这个很不容易，但是他一段时间就会到我们家坐在那里啊，那我爸也知道什么目的啊，就跟他交通，感谢赞美主，有一天真正帮他找到一位很好的姊妹。他自从有了那位姊妹之后，感谢赞美主，每年啊，他们后来不在我们家那里啊，但是每年都会带着姊妹和孩子来看看我爸爸。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最需要的时候，有人提供了他所需要的帮助。哎，这真的，所以弟兄姊妹要顾惜人，我们要真正关心人的需要。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开展的时候，这个那天是主日，我们晚上有波饼，结果呢，有一位姊妹，她的先生还没有得救。其实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还有一次把她骗去一场大福音聚会，然后我们全力围攻她，要她受浸，但是她就是死也不受浸，你知道她有多强吗？非常强的一个弟兄。但是那一天呢，下大雨，倾盆大雨。倾盆大雨，然后那个姊妹要去聚会之前，因为她先生去要下班，因为很大的雨，没去的时候没有带雨衣，她就请姊妹们开车，能不能载她去工厂把雨衣送给她先生。姊妹就在聚会前开了车，就带着她到工厂去送那个雨衣。但是那个过程中啊，水太多了，所以车子开到工厂，雨衣送到，但是车子就再也发不动了，车子泡了水发不动了，回不来了，然后就打电话给我了，那我呢就开着另外一部福音车也开去了，开去了，那个车子发不动啊，雨衣是在那里啊，但是怎么办呢？要把车子拖回来啊，那结果我就跟那位他的先生两个人把车子倒了，推姊妹们在上面开，然后把它推了一边。然后那个雨真的是很大，雨衣都没有用，结果我们全身都是湿的，好不容易把车子拖回来。那天晚上很有意思，那天晚上我们不在会所主日， 我们到了一个师母家主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会决定在师母家主日。晚上剥饼的时候，到他们已经早就开始剥饼了，然后我们进去全身湿哒哒的，然后对啊，然后那个师母一看见我们全身湿哒，立刻把这个毛巾啊、衣服啊拿出来，因为那个姊妹的先生也去了，然后啊给我们换衣服啊，这个弄弄完。到了第二天，那个先生就说我要受浸。我在想，我们这整个过程没有传一点福音啊，对不对？但只是因着姊妹们送个雨衣，然后只是因为车子帮忙，我们在那边忙一忙。那只是因为他到了那个师母家，那个毛巾盒换的衣服。你看，我们没有做什么，而只是关心人一个需要。这么难的人啊，怎么推受过浸的人，第二天他自己说他要受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供应的生命毕竟带来什么？亲密的关切。要有这样亲密的关切，我们需要有一种的性格，就是亲热旧的性格。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完你有什么感觉？我读完只觉得我们天生里没有这种性格，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重生所得着的生命，它有这样的性格。所以我们虽然没有这样的性格，但是我们需要祷告，求主叫我们被主的爱来充满。特别是下面就讲正确牧养需要一个元素，什么元素？就是爱。你要亲吗？啊，你要爱吗？对不对？你对你很爱的人，你一定就会怎样？很亲切嘛，对不对？你对你很爱的人，你对他一定就很热嘛，对不对？你对你爱的人，你就愿意去怎样做一个抚救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顾惜，我越读啊，我里面有一个感觉，顾惜不是一个方法，我教你怎么做，你要做什么，你才能够真正顾惜人。真实的顾惜是需要有亲热旧的性格，但这个亲热旧不是我的做法，这个亲热旧是因为我们真的被神的爱来充满。那个爱叫我们愿意亲近人，那个爱叫我们关切人，那个爱叫我们愿意做一个抚救人的人。我很喜欢的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帖前2:7-8，这里说只在你们中间怎样为人温和，如同乳母的孩子。保罗就像乳母一样，他顾惜自己的孩子。他怎么顾惜呢？他下面就说我们这样什么切慕你们。弟兄姊妹，你要顾惜人吗？你要像保罗一样切慕他们。求主把那个切慕真的放在我们里面。切慕就是什么？喜爱、热切、渴望。弟兄姊妹，你对你的小羊有没有那种热切？有没有一种喜爱？有没有一种渴望？还是你觉得啊，好麻烦呢、啊？难怪现在年轻人不想结婚生孩子了，为什么？觉得养孩子真是够麻烦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反这个世代的潮流。我们越被神的爱来充满，我们就愿意怎样切慕他们。而且这个切慕使我们不仅将神的福音分给他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分给他们。他后面说因你们是我们所爱的，我们这样的给。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因为我们真的摸着神的爱，在那个爱里，我们愿意做一个把自己倾倒的人，不仅把福音分给他们，也愿意把我们的性命、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所有分给他们，叫他们得着顾惜，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所以弟兄说得很好，照顾人不是知识，不是技巧，不是才能，照顾人最超越的路就是什么？爱。所以不要说我们不会，只要我们有爱， 你就能够把人照顾起来。也是这样的爱叫我们愿意怎么样改变我们的个性，对不对？这里说得很好，没有一个母亲能改变孩子，是不是啊，姊妹们？但是所有的孩子都能改变母亲，我相信做妈妈的都有这样的感觉。可能弟兄不多，因为当我们都交给姊妹来照顾孩子，所以妈妈被改变的最多啊，真的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第一我们要做什么？你愿意你的个性改变，真能顾惜人吗？你要去照顾人，你若不照顾人，你永远不会改变，对不对？那也有的人说，那为什么我一直照顾人都照顾不起来？你照顾不起来就是因为你没有改变你自己啊。所以比如说举个例子，有的人啊，这个个性比较大辣辣的，这种人最容易做什么？传福音。他没什么感觉嘛，你感觉太多人就走不出去嘛。好，就像我们弟兄的儿子，就是我相信他是感觉比较多的人，感觉多的人就不太敢传福音啊。那种大辣辣的人，他没什么感觉，他传福音最容易待人得救啊。但是你有发现，这种人还人待人得救，但很难带人过教会生活，因为他带得救多少，他杀死也多少。因为他没有什么感觉，他一句话哈就不来聚会了。这常常发生哎，是不是这样呢？啊，但是啊，有的人呢、啊，他很小心，他很圆润，他永远不会伤人，但是他也从来带不起一个人来。为什么？因为他从来不敢跟他讲他所需要的话，他怕伤到他们。所以啊，这个过程啊，就告诉我们，我们天然的生命很难服侍人。我们要服侍人，需要怎样改变我们的个性？就好像主很光照我，那天我儿子啊，这个，因为他这段时间等那个当兵啊，他就用打工去，然后打工去回来，哎，感谢赞美主，他第一个月拿到薪水，他就给了妈妈一些钱，孝敬啊，孝心费。然后那天还哎，他通常以前一回来就跑到房间去，然后这个，但是今天他给了妈妈，那我后来才回来，他就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我姊妹就暗示我啊，就说哎，他今天拿了薪水，然后他给我很好。我姊妹暗示我的意思是什么？就应该跟讲一些鼓励啊。我相信他坐在这里也在讲，等我这一句话。但是我就，我就讲完了以后，我也不告诉你我讲了什么。我讲完以后，我很后悔，我就觉得主啊，明明人家在那里，他也有很好的表现，他就需要你鼓励的时候。但是我们常常，你看我们的个性就是，这应该的嘛啊。哎呀，主耶稣啊，你看我们是不是这种个性？所以难怪我们常常牧养不起来人啊。所以我们啊，真的是需要求主的爱充满我们。保罗说他像什么人他就做什么人啊，他像软弱的人做软弱的人，像律法以下的人，他并不在律法之下，但他为着他们，他成为在律法之下的人。所以求主实在是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我们里面。顾惜人不是在于我们外面做什么，我们需要被主的爱来充满，叫我们真正对人有负担。求主把一两位放在我们心上，让我们与他们同死同活，因着我们真正爱他们，关切他们，我们愿意改变我们的个性，好叫我们能够亲近他们，就近他们，让他们喜乐，让他们愉快，好让他们能够向我们敞开来接受我们的供应，好不好？我真的最后我们是不是来读一下实行与操练，好不好？第一重点，来，我们一起读操练坚定持续的牧养二至三位福音朋友或圣徒，周周和他们有家聚会。第二，操练在主的爱里借亲密的关切他们而顾惜，好不好？我们两两有一点的祷告，就着主的话，我们能彼此在主面前祷告。来，
我们下面时间啊，要交通一点关于我们福音节起的一些负担哈。啊，感谢主，这个早上的信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在他升天里啊所赐给教会的恩赐，啊，每一个人都是有恩赐的。 啊，我们都是为了受成全啊，来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啊。我们必须清楚，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啊，没有无用的肢体啊。啊，每一个人都是有恩赐的。你不能说你没有恩赐，你这样讲是亵渎元首基督啊。啊，他赐给我们，把我们当恩赐赐给招，你说你没恩赐，啊，这是不对的啊。我们是要受成全，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功用啊。我们今天走的路啊，不是借着少数属灵大汉开布道大会，一次带一个几百个、几千个得救，啊，这不是我们的路啊，这没有办法建造教会。我们走的路呢，是要结果子啊，这个葡萄树上每一个枝子都要结果子啊，各个肢体都要尽功用啊，所有与他连者的啊，都要去经营啊，都要去为主啊产生利息啊，去带人得救。这乃是我们的路，所以我们在这边不只是为了传福音，我们更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啊。那台南教会感谢主，在福音上、德人上面啊，可以在众教会里面，我们算是相当蒙恩了 啊。我们每年都收进六七百位，但是我们的教会生活啊。啊，你看啊，这个算算总账下来，加了一点点啊，哎，加了几个人，我们心惊胆跳，都怕是副成长啊，哎，所以是非常的啊，你知道负责弟兄们啊，心脏都是哎这个哎特别受操练的，不然哎不然会停止的啊，这个、哎、到了年底啊，大家非常紧张的啊，哎，这个所以你看啊，我们带这么多人得救，为什么留住的这么少呢？那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啊，啊，这些六七百个人是少数人带的，
对，
少数人带的，所以他需要服侍很多，又要照顾要照顾那个，照顾不来。可是事实上我们是有一些人，是有不少人啊，是新人有留下来，啊，可是有一些老人又不见了，为什么不见了？因为他不尽功用啊，不尽功用觉得教会没味道了，有机会没机会差不多了，啊，就没有聚会了。啊，所以我们这个节期啊，我们希望啊，这次除了我们有设定受浸的目标，我们更有一个非常重的目标，就是要每一个人都有份。哎，这是我们节期啊，这一次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哈。你知道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去操练传福音是很重要的。我们不传福音的后果，第一个就是不结果子，第二个就是我们对人的感觉冷淡。你看我们一个小区30个人，只有5个6个去传福音，你到一个朋友被带来，只有5、6个啊是有感觉，其他都是冷淡的，人家看我们那个脸啊是冷淡的，下次他不来啊，他觉得没什么意思，是不是没什么特别的啊。如果我们30个人都去传福音啊，我们都渴望带人得救，对不对？看到人我们现在看到钱一样哈，哎，我看到今天来哦，大家心都热起来啊，哇！你看他来感觉到说，哦，好像他来哈，很重要。哇，30个人都，哎，有一种不是为着他，说感觉好像是非常欢迎他哈。哎，这个很看重他。哎，他这个觉得说，我来到你这个团体啊，很被你们肯定。哎，所以他就会更喜欢来。所以大家知道，人人都传福音，不光是啊，这个你没有结果子的问题，而是啊，你这个容器。我们就发现啊，教会是为了留住人啊。不只是要带领得救，那个我们那个小区那个容器也很重要。
对，
那个容器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传福音啊，我们对人感觉都是热乎乎的、啊。哎，那个人来啊，那个容器自然就扩大了。哎，留住人、拖住人，就变成非常轻省的事。
对，
啊，所以感谢我们这一次这个目标啊是相当重要。我们各小区啊，哎，我们务必想尽办法，哎，让每一个人都最少能够出去一次哈、啊，当然这不是说只出去这一次，我们希望他能够这个踏出这一步，日后呢也许就2、3个礼拜出去一次，慢慢的能够周周都能够出去传福音啊，所以我们区里面啊能够周周出去的人就能越来越多，至少在今年底我们能够真的是至少有1/3的圣徒啊是能忠心周周走出去传福音的啊。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啊，这个目标难不难啊？做了就不难，不做就很难啊。哎，我们大家努力，不能光靠基督的，光靠基督是达不到的。 所以要达到这个目标啊，这个第一个不能只靠报告。如果我们只在会有报告，哎，我们这次福音节景，我们要这等等都有份，然后大家都要出来传福音啊，最后你会发现啊，还是那些人出来传福音啊，是他听归听，他是不会出来的。那怎么办呢？哎，这个就有时候需要为着福音多相调啊，多相调。那这个福音呢、啊，要多份多方，要多时段，哎，各种方式的福音啊，比如说熟门生门啊。公园福音、马路福音、挨家叩访啊，啊、哦，还有福音聚会啊、排福响宴啊，还、啊、要多时段啊，啊，很多时段给他排很多时段啊，让你都没有理由啊，你说什么时间不行，每个时段都有，你可以选择时间啊，那这个就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啊，能够出来传福音哈、啊。那这个感谢主，我们为了这个也需要多挑啊，多挑，包括也是为了福音啊，能够出去啊，多祷告。大家一起为福音出去祷告，然后列名祷告，这也是一种调那个福音的灵、哦、你看有时候他不出去，可是你请他列两个名单，哎，祷告，哎，要他说，哎，我们哪一天我们就出去传传福音，去看你的所门，看完所门，哎，我们还有时间，好不好？我们去哪里？哎，去发发单张，哎，这样他就出来了，哦、就出来了。所以这个需要多调、哦、然后要不厌其烦的交通，不厌其烦的交通，我在那个小区有几个牌啊，都是不传福音什么都那个，我去就他跟他们交通负担，哎，他们看到我，他们就头痛，就准备散会。我说各位不要觉得我厌烦了、啊、哈，然后说我在里面烦你们也没有几年，也许两年三年我就不见了哈，哎，所以你们放心啊，这个感谢主啊，无论如何要不厌其烦的交通。哦、然后特别要多关心那些啊，哎，没有走出去的啊，不要定他罪，去关心他，哎，为什么他走不出来啊？有什么原因啊？这个陪他祷告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已经走出去的啊，我们每次出来不要只有我们自己出来啊，我们要为那个没有出来祷告，然后去邀约他啊，去邀约他。啊，邀约他陪我们一同出去。你说，哎呀，我只有一个人，你好不好陪我一同去传福音？啊，也许他说，哦，陪你，那也许可以。哎，有的人你叫他做什么不要，但是你叫他帮助我，他会愿意哈、啊。哎，那但是他也出来了嘛，对不对？啊，他就出来传福音哈、啊。那这个感谢主。那所以还有我们需要把区里面啊，所有可以出去、应该可以走出去的名单列下来。列下来为这人祷告，然后做记录啊，谁有出来谁没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够很清楚说谁已经有出来过谁还没有出来过，那这样才能够对那还没有出来怎么样去带他们多交通，使他们能够真的走出来啊。那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一个小区啊，我们就这样的实行啊。那这个为了这个我们就定了一个福音叫做公园啊、诗歌福音啊，我们就反正就大家就小白间啊，就练了好多次的这个诗歌福音，那我们就希望去公演，就在那边唱诗歌，哎呀，唱一唱，然后就去发单张，发一发，再带回来，再唱诗歌。哎呀，感谢主，就为了这个，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香条，那也为这个很多的祷告也列了名单。啊、我们上个主日啊，我们就出去了一次。那我们那个区啊，那个小区啊，这真的是以前传福音是零啊，出访是零，祷告聚会是零。带人得救也是零哈、哦，哎，所以这样的一个区啊，我们就这样调一调啊，哎，我们那个区大概三十出头个，感谢主，上礼拜又出来26个，哎，26个，当然的感觉，如果你以那个精英部队的那种角度去看说啊，这个真的不太像在传福音，哎，倒像在福音相调，那也没问题嘛，他也去发单张嘛。是不是？虽然不是说什么那个作战部队那一种，但是他也出来了。哎，结果今天早上啊，哎，他们就做见证了，啊，说他们以前啊看到我那个密密麻麻那个时段了、啊，他说他看了就饱了啦。哎，结果他的弟兄就鼓励他，他也走出去了。哇，他整个人就活起来了，他觉得非常好，他不止入去了，他周二也跟我们一同出去了。啊，这个周六下午的时段也出去了。哎，所以你看，如果我们这样啊，都还有一个姊妹，她的先生还没有受浸，还跟我们去传福音呢、啊，啊，这个感谢主，所以这个我们务必想办法，让我们区里面的每一位圣徒都能够有份啊。我想这个对于 我们区里面不只是带人得救，而且整个小区对人的感觉那个热度留住人都是非常有关联非常有影响的、我们需要为这个都有祷告。
好，接续弟兄的负担了。那其实教会生活、之所以丰富呢，就是因为这个有很多年轻的圣徒呢常常有不少状况啊，那还有一些呢这个父老们呢老常常在旁边这样殷勤的叮咛啊，所以呢教会生活就变得很丰富。那其实呢这传福音就像刚弟兄讲的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之所以我们要人人都有份，是因为我们只要走出去就有感觉。当这个福音单张从这个不常出去的圣徒手上发出去的时候，他里面就会有感觉，他会觉得传福音就是他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啊，一定要这个勉强啊，不管如何啊，还是要带着区里的弟兄姊妹一道出去啊，所以人人都有份。那另外还有一个负担，就是这个我们所接触人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这个多注意到年轻人。但不是说这个年轻人以外就不传了，要传，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啊，我们需要得着一些年轻人啊。那这个最近学校一个老师啊跟我讲，那个老师呢是工会的弟兄，他对学生很有负担，所以每学期呢他都带着学生去参加教会的很多聚会。那这次呢他跟我讲说，哎，他这次要带他的学生到桥头去一个教会啊参加聚会。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那个地方都是年轻人。后来我就上网去查一下这个教会，这教会成立才3年多啊，他的人数已经到了2000-3000人啊，平均年龄24岁啊，24岁。那我就很有感觉，我们今天在主的会幕里面有这个神圣真理的高峰啊，有甜美的教会生活，但年轻人真的少了一点啊。这为什么？我也弄不清楚为什么年轻人会那么少。那今天呢我们因为弟兄们都很忠信啊，我们都相约一起白首到老，慢慢的老去啊。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约定呢虽然是蛮甜美的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约定是我们要相约一同去成全年轻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啊这个带着我们的活力伴啊一道去路上去接触到年轻人，不困难。当然如果今天有2个林佑庸去接触年轻人，年轻人可能会拒绝啊，对不对？因为看起来年龄就有差距，对不对？但是呢我如果今天我带一个青年人去配搭去传福音，哎，那就不一样了。
对
啊，所以这中间需要跟这个年轻跟我们的年轻的圣徒呢多有祷告多有建造啊，所以我们如果一同配搭出去的时候就很有果效。所以我们今天眼光啊这个要放远啊，我们要得罪年轻人。若是你们有发现这2个的作训呢在我们这个福音节期的安排福享宴的地方上面都有一个设定亲子的目标，90人以下的大区得2位亲子，90到130人的大区得3位亲子，我们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了啊。那另外呢130位以上的大区得4位亲子，这个是一个目标，并不是要求，当然我们要为此祷告啊。有这个目标我们就会往这个目标往前走，当然我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年轻人啊，所以盼我们多祷告啊，我们需要多祷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需要过关走路啊，就是我们需要建立周周出榜啊传福音的习惯。福音节期呢它只是让我们预尝啊我们出去传福音的那种喜乐。当然我们要这个我们的牌啊，其实若是可以啊，我们的小牌啊，我们的亲子牌呢都能够出去传福音啊。也许我们没办法周周，但我们至少月月可以嘛。好，每个月呢有一个一周的时间呢，我们小牌就是出去传福音嘛啊，它要成为我们的生活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养成这个习惯，因为习惯是可以养成的，慢慢传福音就是我们的生活。阿门。所以刚弟兄讲啊，全教会要达到650人传福音不困难啊，因为1/3，其实现在你看你区里能够传福音出去传福音的圣徒绝对超过1/3，所以650人是不是困难的啊？但是我们需要人人都能够传福音。啊，最后一个呢就是要持续的喂养啊，喂养的对象呢除了新受浸者以外， 福音对象也可以喂养。今天不是说你得救了我开始喂养你，你还没有得救呢就先摆着啊，摆着摆着就不见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对人要负担。我做个见证啊，那个我们在大陆一段时间嘛，在大陆那段时间大陆那个环境不是那么容易受浸的啊，不是说啊传福音就受浸了，不可能，都是喂养一段很长时间，可能是几个月，可能半年以后，然后呢他喜欢甜美的教会生活，对主的话有渴慕，他就受浸了。啊，我们在那边呢有喂养了一个英国人啊，他才二十几岁，我们没想到竟然在大陆去喂养英国的这个青年人。那你们知道这个在欧洲的这些年轻人是很有想法的，他们对这个神是不太相信的啊，但是呢我们借着喂养啊，周周去啊，就是我们来回搭车要一个多小时，就是到社区喂养这个年轻人。结果呢喂养他半年吧，半年多他在结婚前受浸了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坚定持续的喂养啊，所以这个我们对这个还没有受浸的这些福音朋友，我们要常存盼望啊，要为他们祷告啊，要我们现在我们牧养材料有96题啊，其实都很方便的，而且它的分量啊是很适合来喂养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操练啊，这个我们有材料，就是重点就是我们对人有没有真实的关切啊，所以盼望我们要跟主祷告，让这个真实的关切呢能放在我们里面，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啊，要借着亲密的关切顾惜人而牧养人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家聚会呢事实上是这个借着亲密的关切来顾惜人而牧养的，你们懂我意思吗？所以就我们今天家聚会不是说要聚一个会，是借着在顾惜的当中来牧养这个人啊，所以盼望我们对人也要有一个真实的负担啊，能够呢真正的关心他们，因为现在年轻人其实很有需要的啊，今天这个整个环境啊，工作啦，压力啊，年轻人很需要福音啊。我们对年轻人呢，如果能听听他们说话啊，这个随身带个单张在包包里面，在你的这个上班的包包里面啊，随身带个单张啊，你可以这个有时候呢祷告你就发现旁边有年轻人，你就可以跟他很简单说，你们认识主耶稣吗？话题打开就可以传福音了。我觉得这个要成为我们的生活啊，当然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祷告啊，所以这个借着这个喂养呢，刚弟兄讲能够改变我们的个性啊，我们需要有一个能够为主使用的个性啊，来喂养年轻人啊，感谢。那我们就是这个两两啊，就为了今天的信息啊，为了我们还有福音，我们的福音节期，为了能够牧养人，两两有祷告。